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前一阵子啊，有位朋友跟我说，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牧师该不该去做生意呀？那我听这位朋友的意思呢，其实他就是觉得牧师不应该去做生意啦，对吧？要不然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其实有一些牧师他们是代职侍奉的，也就是他本身是具有其他行业的工作身份，那但他同时也是牧师。当然有一些人是成为了牧师之后才去做其他工作，那也有一些人是在做其他工作的同时他也兼任牧师，不太一样。但是呢，最常被引用的就是《使徒行传》的18章的1到4节里面有讲到，保罗他在哥林多宣教的途中曾经以支帐篷为业来支持他的宣教工作。所以啊，我就跟这位朋友说，哎呀，其实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去到宣教地，因为譬如说去伊斯兰世界啊，或者去一些共产国家，其实你是不能光明正大的去宣教的。所以通常呢，这些牧师宣教士他们就会用工作的身份来做掩饰哦。那所以这位朋友呢，他就讲说，哦，是哦，然后但是他就觉得怪怪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他们的牧师在讲完道之后，就会有女牧师上去，然后卖一些教会的周边商品，譬如说衣服啊什么的。但他说哦，那些衣服都挺贵的，重点是他挺想买的，可是他又觉得哇，那些东西都这么贵，所以他迟迟下不了手吼，所以他才想到这个问题哦。那因为他就觉得哇，那他就被诱惑嘛吼。我就说，其实韩国很多的敬拜团都会做这个周边商品啦。那他们教会敬拜团也很有名，所以我觉得应该也可能就是因应会有的需要啦，还有就是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也可以去帮及募集一些他们的宣教费用啊。然后他就问我说，诶，这种情况台湾多吗？我说，诶，也挺多的啊，我以前去参加特会都会买哦。就买个哇，就觉得哇，我很想要穿一下那样子的 T 恤，然后就觉得很有认同感啦。好啦，所以我就希望这位朋友不要再误会你们家牧师了好吗齁。不过呢，我想就是基督徒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啊，那就是当我们遇到问题或者是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那应该是来自撒旦的试验吧，要不然就是来自神的试炼。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就是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你怎么想都觉得那不可能是凭借你自己现在所具有的能力可以办得到的事情，那一定是来自神的。不然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呢？好，现在呢，我要请你回想一下这样的经验，然后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等等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第7章，讲述的呢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也是早期的先知之一，也是最后一位士师，就是撒母耳的事迹。那就让我们先在这边听一首赞美之泉的诗歌，叫做《我能给你什么》，再继续回来。
献上我身 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思，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恩赐是你给的，
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生死在于你，受屈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器皿，一生为你成为祝福。
好，你准备好你的圣经了吗？现在就跟我一起翻到撒母耳记的第七章，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 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 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反祭， 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 直到跛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作誓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基甲、米斯巴，在这几处 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阿们。因为撒母耳记啊，其实写了很多内容哦，但是我想说这一次呢，我们就稍微来说明一下前面到底讲了些什么，怕大家就 第一次听嘛，也许你可能对前面故事不是那么了解，那但是你听我说明，你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哈。撒母耳记上啊，其实记载了以色列的领袖从以神为首的这个士师制哈，转移到了君王制。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记上里面出现哦。第一个就是祭司以利，然后就是撒母耳，接下来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扫罗， 第二位王大卫，还有扫罗的儿子约拿丹，都是撒母耳记上的重要人物哦。那当时的这个大祭司以利呢，他是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小儿子，也就是他玛家族的血脉。那以利呢，已经年纪非常老迈了，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有40年的时间，所以啊，他的两个儿子其实就像他的未来接班人一样嘛。 只不过以利的这两个儿子，哇，在品性上根本就不配担任圣职啊，非常糟糕。可是呢，只是因为他们是亚伦的血脉，所以他们仍然可以继续担任祭司哦。但当时哦，其实散居在各个支派里面的利未人，其实他们都面临失业的问题哦，只有这个以利父子哦，就是丰衣足食哦，所以呢，他们其实已经累积了很多的不满。 那而且啊，以利这两个儿子啊，非常的不听话，而且神教导的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就是任意妄为哈。那以利也不管他们哦，那所以也可能是管不动了，但是他就是圣经里面没有看见他管教他们的行为哈。 所以呢，神就兴起了撒母耳来接替以利，而不是由原本的亚伦家族来世袭哦。撒母耳呢是最后掌管以色列人的士师，也是旧约里面早期的先知之一。那神呢就要这个撒母耳去高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 那很可惜，扫罗他没有专心的跟从神，所以神就弃绝他了。那撒母耳其实非常，因为他非常重视扫罗啦，所以他就因为扫罗就做了非常多这个悖逆神的事情，他就觉得很伤心。那后来他也没跟扫罗见面了哈。那另外呢，他也就是依照神的托付、神的交代哈，就去拣选了大卫来代替扫罗。那撒母耳呢，他虽然不是亚伦的血脉， 但是呢，他们其实还是利未家族，他的父亲呢以利加拿是利未支派里面的哥辖支派的后裔哦。那根据摩西的律法，利未支派呢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对吧？那他要散居在以色列人当中，而这个以利加拿呢，他被称为是以法莲人，大概是因为他的家族世代都居住在以法莲，所以就因为这样就得名哦。 那这个以利加拿的家其实离这个示罗的会幕其实不是太远，大概就19公里了。那据说呢，一般的成年男性呢，在平坦的道路上，一个小时可以走5公里。所以呢，大概他可能走4个小时或4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到示罗。那这个当时以我们刚刚有讲，以利两个儿子非常糟糕，对不对？就叫做何弗尼跟菲尼哈，他们行事为人都很败坏，但是呢， 以利加拿他却仍然在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他没有想说哦，这两个祭司很坏，那我就不要去献祭。没有，他仍然他就以一个一般利未人的身份，他每年都会带着祭物去忠心侍奉，然后去奉献他的祭物。其实我觉得这很像我们现在基督徒啦，就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哇， 教会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我看不太顺眼，或者是啊牧师这样子讲呢，我听不太顺耳。好，然后久了之后，一次两次三次之后呢，就啊算了，我觉得这教会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不想去了。或者是啊牧师讲到每次都讲的好像在刁我，我算了，我也不要去了哈。我认为啦哈，就如果你真的很接受不了现在的教会啊，现在的牧师，但你也千万不可以不去教会，好不好？如果你真的真的 非常不喜欢，那你顶多就还是要换一个教，你但你还是要继续去哦。不过我觉得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也要小心呐，因为呢，如果可能不是教会或者是牧师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你无论换到哪里，这个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再发生，这跟我们在公司里面离职一样哈。 我常常在辅导这些在职场的朋友，他们会讲说，哎，我就觉得公司里面的同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职场主管怎么样怎么样。但我讲实在话，如果我们没有从我们跟其他人的相处当中发现自己的问题的话，那就算我从这个公司离开，你到了下一个职场，仍然会有类似的状况发生。为什么？ 不是说我去到哪里怎么都遇到这样的人，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问题没有解决啊。我们自己内在看这些事情的角度跟态度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去到哪里都一样，会觉得怎么到处都是有问题的人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可以学习这个以利加拿，那个时候的信仰环境很糟糕，但是他仍然保持对神有一个最高的信仰的忠诚度。 这样的行为就会激励到我们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对不对？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他这样子一个良好的信仰的习惯。好，尽管以利加拿他有很好的信仰，对不对？我们学习他的信仰，但是他的家庭呢却不太好，不是一个模范。因为他有两个妻子，那有两个妻子会怎么样？那肯定就家庭失和，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聊的该隐的家族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 第一个破坏神所定下的一夫一妻制度的人，就是该隐的后代拉麦。所以呢，到了出埃及之后，神透过摩西颁布了律法的时候，虽然允许了多妻的制度，但这不是神当初造人的原意。不是说哦，那个他现在多妻，然后他没有触犯律法，所以这件事情是被神所认同所允许的。没有，神不是，这不是神的本意哦，而是因为其实当时的 以色列人其实也跟古代近东大部分地区一样啦，都是一夫一妻呀。但是因为如果一夫多妻，刚讲了嘛，很容易讲家庭不和，所以呢，不管在哪一个时代，我想都是一样。那为什么要一夫多妻呢？好，其中有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太太没有办法生育。 当然，另外还有几个助长这个一夫多妻习俗的因素哦，譬如说男女的人口数目不平均，女生其实是多于男性的。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现在很多文明国家也都很像，就是女性的人口比例其实是多于男性的，而且女性又比男性更长寿。然后第二呢，就是需要生产 大量的子女，就是你必须要有家里很多小孩，然后来帮助家里这些放牧或农田里的工作。那第三呢，借由多重的婚约可以来提高家族的生育或者是增加家族的产业。第四呢，其实当时因为你想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医疗制度，其实就是孕妇啊，他们在生产的时候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除了这些因素之外，当时的社会认为女人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归宿，这样子你才能够参与在这个游牧民族跟农业社会的生产作业里面，要不然你要去牧谁的羊，你要去跟谁的地，对不对？所以呢，一夫多妻就变成当时很容易看见的一种现象。不过这还是不能成为一夫多妻的正当理由。 只不过是我们从这个点上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当时的生活情境已经开始跟这些周遭的国家的人开始变得非常相像。我们也可以看到，多妻的人一定会多有烦恼。以利加拿的两个妻子啊，分别叫做哈拿跟这个皮尼拿，都是翻译的名字。那 这个以利加拿其实他对家庭很照顾，圣经也提到他其实特别的爱这个哈拿，只是哈拿不生育。那大家还记得吗？圣经里面还有讲到谁？之前也是很得丈夫宠爱，但是一直迟迟没有生育的人，大家还记得是谁吗？回想一下，对，亚伯拉罕的太太萨拉也是，那以撒的太太利百加也是，还有雅各的太太拉结也是。 然后在四世纪的十三章的第二节提到，那时有一个索拉人属但人的家族，名叫马挪亚，他妻子不能生育，没有生孩子。还有哦，路德在第一任婚姻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没有生育的。接下来就是这个以利加拿的太太哈拿了。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新约这个祭司撒加利亚的妻子以利沙白，也就是施洗约翰的妈妈，他们其实原本都是不生育的妇女。 后来是在神的祝福之下得了孩子。这个很有趣一个地方，就是讲到这个我就想到，真的有一些牧师，其实他们对这个不孕症的妇女祷告是特别有恩赐的。就像有一些牧师，他对长短脚的这个医治祷告特别有那个恩赐。所以其实我以前在还没有来韩国之前，我很少听到有人为了不孕症而困扰，因为很多是 不结婚嘛，对不对？那结了婚之后，顶多就生一个。所以完全就生不出来的，很想生但生不出来。其实我真的有遇过一两个，但是很少，真的非常少数。但是没想到我来韩国之后，我真的听到很多人有这种困扰。所以呢，韩国有很多的这个也不是很多，我就听过有几个教会的牧师，特别对这个不孕症的妇女祷告特别有恩赐，所以他们教会小孩就非常多。那这个萨摩尔的妈妈也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啦，萨摩尔出生的时候，他妈妈当然怎么样，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因此，当他萨摩尔出生的时候，他妈妈就跟他就为了他取名叫萨摩尔，萨摩尔这个名字就是被神垂听的意思。 那萨摩尔的妈妈呢，把他献给了耶和华。因此，萨摩尔在家里呢，他待到了两三岁断奶之后，他的妈妈哈拿就把他带到示罗去，交给了祭司以利，并且就开始了萨摩尔的侍奉之路。所以，萨摩尔从几岁开始侍奉？两三岁。各位不要小看两三岁的小孩，好吗？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的小孩还很小，他什么都不懂。不，萨摩尔两三岁就懂了，他已经开始在侍奉了。 那神后来又赐给了这个哈拿三个儿子跟两个女儿来代替撒母耳，这个他从耶和华求来的儿子。那撒母耳渐渐长大之后，圣经上写神跟人都越来越喜欢他。后来耶和华还亲自不仅呼唤撒母耳，还亲自向他显现，宣告了以利家的审判。那之后 耶和华更是与撒母耳同在，让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所以呀，从这个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了撒母耳做先知。但大家要知道，那时候的背景是这样子的，在以利亚甚至以利之前的事实时代，神其实很少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之后，那种正常信仰非常火热啊，想要荣耀神的那种期间并没有维持太久，他们就开始不听从耶和华的话，然后很快就随了迦南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神曾经有吩咐就是要灭绝，对不对？但他们没有这样子做，所以这些人就你看少数的人就会影响了这个所有的群体，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也不遵守律法， 当然就会失去神的祝福，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迦南美地里面就遭遇了很多的饥荒。士师记里面曾经五次提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呢，当以色列百姓悔改的时候，神就又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尽管如此，以色列人他仍然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行事哦， 甚至呢，自己做了决定之后，常常会要神去替他们的决定背书。于是就在某一次他们跟腓利士人的战争里面，以色列的长老就擅自决定把约柜从示罗抬到他们的战场。哇，长老就决定了，一个不用问祭司，那也不用问神，就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们认为只要约柜在，他们就可以打赢腓利士人。 甚至呢，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这个祭司以利也没有阻止他们，所以呀，当这个约柜去到战场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哇，太开心了，这欢呼雷动啊。那腓利士人听到当然就很紧张又害怕，腓利士人他们早就都听说过以色列的神是大能的神，但是呢，因为他们知道神是大能的神，对不对？耶和华是大能的神，所以他们就对自己信心喊话，说什么不要害怕，我们要做大丈夫，要不然我们就会做希伯来人的奴隶，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件事情。于是那一仗战争，腓利士人大获全胜，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约柜给掳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在那场战争当中被杀了。以利在听到以色列人战败，两个儿子被杀，甚至连约柜都被掳走的消息之后呢，就从 座位上跌倒死掉了。以利的教训告诉我们，前面做过多少在神面前敬虔的服事，多么听话，祷告多多，读经有多多，服事做多多，如果没有继续持续保守神所给予的任务的话，各位，我们一样会被神审判的，这一定要小心。<笑> 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先到这边了，因为内容非常的丰富，很多，那我很想就是讲得清楚一点给大家听，希望大家都听得很投入。好，那我们今天呢先做了一些前情提要，也学习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呢，我们从以利迦拿的例子，我们往前推到可以看到这个 亚伯拉罕啊，雅各，甚至后面要登场的这个大卫啊，所罗门等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什么？他们是一夫，然后有两个以上的妻子，对不对？所以各位，不论我们在外面事业多有成就，信仰多敬虔，只要家有多妻，必定会引起不和，甚至会让我们的家庭产生破裂跟败坏。 这是用什么都很难弥补的，而且我觉得这对小孩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第二，我们从以利的例子我们可以学习到，不管我们之前的信仰有多虔诚多虔诚，服事有多用心，你带过多少人信主，拯救过多少灵魂，我们永远都要谨守神的话语跟教导，不要在任何层面放松，这太危险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最后都要自己向上帝交账，对不对？我们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甚至我们基督徒还是第一个要接受审判的人。好的，希望你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有所学习，我也会为现在正在听着节目的你祷告。感谢上帝兴起你成为像耶稣的活石，感谢上帝拣选你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的奉献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最后呢，我要送给大家的诗歌是《这就是活着》。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因为你而有了生命，我已做了决定。我睁开眼，因你奇妙恩典，我绽放在你爱里，自由与你同行，每时刻都珍惜。
Love is an ocean, you can drown me. The sweet embrace, the lovely taste, I taste and see. I'm under grace, the place to be. It means I'll never need an umbrella. I'm cool in the cold, in the hot weather. Whether or never I ever understand, I'm a man in the hands of great plans. I stand with faith and a life I never known to touch. Instead, I saw my clutch, but I'm like, what's the dream of? What's the hope in? What's the doubt for? Live to no end, this is living. The life I've been given's a gift. If I'ma live it, I'ma live it to death. So what's the dream of? What's the hope in? What's the doubt for? And live to no end, this is living. The life I've been given's a gift. If I'ma live it, I'ma live it to death.